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1月9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伊拉克总理险遭暗杀，英美领袖谴责恐怖袭击。法国大选民调预测马克龙明年四月对决泽穆尔。尼加拉瓜大选登场，总统奥蒂加批反对者散播恐怖。全球近2亿5千万宗确诊， Delta 疫情降温，但东欧拉警报。美国三所常春藤名校收到炸弹威胁。美国最高法院将会审理监视穆斯林案件。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伊拉克总理卡迪米位于首都巴格达的官邸星期日被不明无人机袭击。庆幸的是卡迪米本人并无大碍。目前巴格达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务院亦都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谴责这次袭击行动。拜登总统发表书面声明说，我强烈谴责这宗锁定卡迪米官邸的恐怖袭击。庆幸的是卡迪米并没有受伤，并且肯定他展现的领导风范，也就是呼吁冷静、克制和对话。拜登表示已经指派他的国安团队提供伊拉克当局适当的协助。英国首相府唐宁街官员亦都表示，首相约翰逊对于卡迪米争啲遇袭表示强烈谴责，并且向伤者致敬。目前卡迪米已经透过推特向外界保平安，同时亦都呼吁伊拉克国人保持冷静。此外，伊拉克总理府亦都另外发表声明，表示佢哋知道呢啲人系边个，并且誓言将会追缉犯案嘅凶徒，令呢啲人无所遁形。法国明年四月将会举行总统大选。根据最新的民调预测，极右翼的名嘴泽穆尔将会在第二轮投票与现任总统马克龙决胜负。证实较早前民调显示泽穆尔领先极右翼国民联盟领袖雷鹏。路透社报道，法国新闻电视台 BFM 公布，费加洛报和法国电视新闻台 LCI 委托法国公众意见机构所做的民调显示，现任总统马克龙将会以 25% 的得票率在第一轮投票先拔头筹，其次分别是泽穆尔的 17%、 雷鹏的 16%。 若果是贝特朗赢得共和党初选出马角逐总统位置，预计他第一轮的得票率是 13%。 而泽穆尔和马克龙都还未宣布是不是参选。另外，根据 IPSOS 民调机构近日发表的民调，在离总统大选还有6个月的时间，法国左派的分裂程度到了历史水平。法国民众在总统选举中投左派票的意愿也都从来没有好像现在那么低。根据民调，所有左派政党的得票率意向总和也都只有 28%。 拜登总统7号抨击尼加拉瓜总统大选造假，因为长期执政的奥蒂加铲除挑战者之后笃定连任。奥蒂加政权在选举日之前就操纵结果，自从5月以来关押了接近40名反对派人士，包括7位原本想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挑战者，并且阻挡政党参选。拜登亦都抨击奥蒂加打压并且霸凌独立媒体、民间企业和公民社会。尼加拉瓜7号举行总统大选投票，人权团体形容气氛充满恐惧。在30000名军警人员的监视下，历时11个钟头的投票在晚上6点结束。75岁的奥蒂加预料将会连续赢得第4个5年总统任期，咁亦都系佢第5度当选总统。拜登呼吁奥蒂加立即采取行动恢复民主，并且释放被不当关押的人士。 他还说，美国将会动用我们手边所有民主和经济工具支持尼加拉瓜人民，并且追究奥蒂加穆尼丘政府以及助长弊端的责任。华府和欧洲联盟早已经在选举前对奥蒂加家族成员和盟友作出制裁。全球累计感染中共病毒病例11月7号逼近2亿5000宗，但是由于 Delta 变异株疫情趋向缓和，各国贸易和观光业进一步恢复运作，但是部分东欧国家的单日确诊数字近期仍然屡创新高。据路透社分析，全球过去三个月的平均单日新增病例的数字跌幅 36%。分析显示，即使传播速度趋向缓和，病毒仍然以每90日感染5000万人的速度扩散。主要原因是 Delta 变异株传播力强，先前全球花了将近一年累计病例才达到5000万宗大关。受惠于疫苗接种和感染疫情康复，公共卫生专家都乐观认为很多国家已经度过疫情的最恶劣时期，但是他们仍然提醒天气变冷和圣诞季节即将到临，集会人群变多，可能导致病例增加。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家范科霍夫向路透社表示，现在到明年年底，我们能够控制住病毒，跟着下来这段时间应该可以大幅降低重症和死亡率。星期日，三所长春藤联盟大学因为收到炸弹威胁而紧急疏散校园，并且引发警方调查，但是至少两所大学后来证实今次的威胁并不可信。受到炸弹威胁的内康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布朗大学提醒学生注意。哥伦比亚大学和布朗大学有关部门表示，校园的疏散工作已经在星期日晚上完成。在纽约伊隆卡市，康奈尔大学警方星期日接到一个声称有四栋建筑物内被放置炸弹的电话，随后警方封锁了校园。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警方在下午两点半左右收到大学大楼的炸弹威胁之后，发表了全校范围的紧急警报。位于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市的布朗大学官员向学生发出简讯警报，说警方正在调查校园内多栋据称有炸弹威胁的建筑物。直到当晚较后时间，布朗大学在下午六点前发出了另一份警报，表示学生可以安全地恢复校园活动。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会听取关于美国政府是不是可以引述国家机密保护来隐瞒在加利福尼亚州清真寺监视穆斯林的辩论。当时三名穆斯林男子向联邦调查局提出起诉，指控 FBI 部署了一名自称伊斯兰教的秘密线人，只是根据他们的宗教身份对他们进行监视。美国宪法保障宗教的自由，但是政府在这件案中声称根据外国情报监视法授予的权力，政府可以拒绝披露有关监视的资讯以及使用国家机密特权辩护，这令政府可以阻止他们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资讯的发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国家安全项目的高级律师帕图米上星期对记者说，这一宗案件对行政部门声称国家机密特权以阻止研究其他类型非法政府行为的责任的案件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911事件以来的这20年。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商务部星期日11月7号宣布，部长雷蒙多将在一个星期后进行他上任后对亚洲地区的首次访问。商务部列出的行程安排显示，雷蒙多将在11月15号访问日本一日，并在16号到18号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进行三日访问，表明他此行的侧重点是访问东南亚地区。拜登总统上个月底在东盟牵头主办的东亚峰会上倡议建立印太地区经济框架，并宣布美国计划向东盟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商务部表示，为了推动这个倡议，雷蒙多部长将在这一次访问中和地区国家政府领导人和私人部门的伙伴们讨论供应链 数字经济和地区基础建设项目。中国是美国的主要经贸关系国之一，但雷蒙多部长目前没有公开的访华计划。他在今年9月指责中共政府未遵守两国去年签署的一项贸易协议，并阻止中国的航空公司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雷蒙多部长说，中共政府正是阻挠有关的采购，他们不尊重知识产权，盗窃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他们为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设立了各种障碍。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首席外交官康达抵达东京，开始他上任一个多月来对该地区的首次访问。美国驻东京大使馆11月8号星期一发出推文话，助理国务卿康达当日和日本政府负责北美事务的官员举行了会谈，两位官员就同盟关系、对确保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以及应对当今最紧迫的挑战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美国和日本官员们讲过，美日同盟面临的最紧迫的一项挑战是中国在东海和南中国海的恶意扩张行为。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最近表达了最快会在今年内访问美国的意愿，而日本和美国政府已开始协调他的访问行程。这个意味着助理国务卿康达在这一次访问东京期间，可能会为落实岸田文雄的访美计划和日本官员会面。美国国务院星期日的一份新闻稿说，康达在东京访问三日之后，将在11月10号到12号访问美国在该地区的另一个盟友韩国，但没有提到这一位主管业务涵盖对华关系的助理国务卿访问中国的计划。随着美国等一些主要中国出口产品市场需求增加，中国官方数据显示，10月份出口比前一年增长 27.1%， 高于预期，表明中国经济在试图克服电力短缺和新冠病毒疫情反扑的影响。中国海关11月7号星期日表示，10月份的出口达到3002亿美元，进口达到2157亿，比一年前增加 20.6%。 10月份的贸易顺差为845亿，高于9月份的668亿。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10月份为407亿，略低于9月份的420亿。10月份较早时候，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承诺将一些中国进口产品免除关税，但同时就北京未能履行在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的一些承诺施压北京。中国经济因政府对新冠病毒疫情采取的零容忍的清零政策受到很大的打击，国内旅行及消费者需求都受到抑制，而电力短缺亦令到工业生产减缓。同时据路透社报道，中国10月份的原油进口暴跌至2018年9月以来的最低点，中国的大型国营炼油厂因原油价格上涨而暂停购买，同时非国营的炼油厂则受到进口配额的限制。经过一日的谈判，美国国会众议院11月5号星期五晚上通过一项 1.2 万亿美元的两党基础设施法案，并在当晚将其提交给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包括约5500亿美元的新支出，旨在为道路、桥梁和高速公路、公共交通、水利基础设施、电力和宽频基础设施以及网络安全等项目的建设提供资金。参议院在8月已通过这一项支出，白宫在晚上9点左右，亦就是众议院预计开始投票前不久，发表了一份总统声明。拜登的声明说，我敦促所有成员在今晚投票支持审议重建更好法案的规则和最终通过跨党派的基础设施法案。我相信在11月15号的一周内，众议院将通过重建更好法案。1.75 万亿的重建更好法案包括投资5500亿美元，以实现到2030年显著减少气体排放和温室效应的气候目标等。该法案被共和党议员所反对， 法案要想在众议院通过，民主党党内反对者最多不能够超过三票。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11月6号星期六表示，由于当地的武装冲突、内乱和种族暴力，美国已下令非紧急政府雇员离开该国。大使馆在其网站上说，内乱和种族暴力事件正是毫无预警地发生，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并可能导致供应链短缺、通讯中断和旅行中断。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3号已授权非紧急政府雇员以及紧急和非紧急雇员的家属自愿离开埃塞俄比亚。英国亦敦促其公民重新考虑他们留在埃塞俄比亚的必要性，并建议在有商业选择的情况下离开该国。埃塞俄比亚11月2号星期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来自提格雷北部地区的叛军威胁要向首都阿的斯阿贝巴进军。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在星期三3号的一份声明中说，将会同叛军进行一场生存之战，对埃塞俄比亚的暴力升级和敌对行动的扩大。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严重关切，再次呼吁各方停止军事行动并开始停火谈判。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星期日表示，由于 COVID-19 疫情造成的高油价，美国人今年冬天预计将支付更高额的费用来为他们的房屋供暖。格兰霍姆7号接受 CNN 节目《美国国情》专访时表示，尽管同欧洲相比，美国情况比较好一些，因为欧洲在天然气供应上明显受制，但整体情况而言，美国在燃料方面遇到和供应链相同的问题，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并没有好像需求所要求的迅速反应。拜登总统前一日透露，不排除使用战略石油储备来应对天然气价格飙升的可能。格兰霍姆指出，政府认为目前所有的选项都已摆在台面上，但释放石油储备可能只是暂时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美国资讯管理局数据显示，仰赖天然气能源的美国家庭今年平均将花费746美元来到供暖，这项数字和去年冬季相比增加了三成，而天然气零售价格预计将达到2005年到2006年冬天以来的最高。
大家好，我是黄蓉。香港楼价升跌是民间普遍关注的议题。香港银行家、时事评论人吴明德表示，楼宇价值和地点有很大关系。假设物业的地点在九龙观塘区，若果四边都是好像裕民坊之类的旧楼重建区，物业就一定有升值潜力。不过吴明德强调，香港物业在未来三五年的升值与否，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有莫大关系。他分析，习近平如果可以成功在2022年连任，这样习近平和他的跟班也都要稳食，跟习近平十年的兄弟就会思考怎样跟满声发大财阵营就可以发达，跟着习近平虽然有名气反而无法发达，因此习近平要给自己人一个交代，到时候就要将和新方式拿出来用。而全世界可以最快令他们致富的方式就是颠覆国家，勾结外国势力。吴明德说，到时香港版国安法可能取消，和外国结交合作才是正路。目前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应该是英美、欧洲的西方国家莫属。早前有评论指，目前中共内部和美国华尔街一起闷声发大财的是江泽民派系。评论指，过去二三十年间，江派盘踞整个中国，在党政军和金融体系内部都大量安插自己的人物。胡锦涛、温家宝在任的十年并没有太多实权，习近平上台之后以反腐名义将军队、政法等体系的江派大员一一拉落马。而习近平最后要清理的就是金融体系，在江派手上夺回前代子。香港亦都是江派势力盘踞的地方，江派大管家曾庆红曾经掌管港澳事务，在中联办、香港政府和各大非政府机构内都安插了自己人。 香港亦都是中共权贵和白手套走资的天堂。不过近两年期间，中联办人士大换血，习近平又以港版国安法为理由，空降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成为香港的新深层政府，架空旧有的江派人马。港版国安法凌驾于一切香港现行法律，被民间视为恶法，彻底摧毁了香港自由和法治的社会。随着该法例的实施之后，外资撤离，香港人亦都出售房屋，移民走难。不过评论认为，国安法是习近平对付江派的工具。伍明德指，当习近平在明年二十大连任，权倾朝野之后，有机会取消港版国安法。事实上，习近平只是不喜欢江派勾结外国势力，满声发大财。当江派全军覆没之后，习近平希望继续同外国做生意，俾自己阵营的人亦都可以发大财。因此，吴明德指，若果是这样，未来香港楼市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早前中央多番强调要解决香港房屋问题，民间担心楼价会大跌。吴明德认为，好多以前在大陆生活的人会来香港定居。有网友爆料指，一个位于元朗大约900尺的三房单位，叫价900万港元，在放盘四个钟头内以880万成功出售。还有人透露，好多长期以来在大陆生活的生意人已经意识到营商环境不再，有外国护照就飞向外国，有香港护照就来香港，有些暂时无法将生意撤离大陆的亦都搬到香港生活，来香港买楼，因此就出现四个钟头内立即有买家接货的现象。最近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经历一系列社会事件之后，香港青年对香港法治的信心明显减弱。11月7号，香港青年协会发表强化教育以维护法治研究报告。调查数据显示，在15岁到34岁的香港青年当中，有七成对香港法治信心减弱，近八成对香港警察的信心减弱。这项调查报告是香港青年协会在9月14号到18号对529名香港青年进行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调查显示，有七成受访青年表示对香港法治的信心正在减弱，而表示对警察、律政部门、法官信心减弱的青年分别是 79.4%、59% 和 48.6%。多数受访者表示，香港维系法治的最大挑战是民众失去法治信心，以及政府和社会缺乏互信。受访者认为，法律最重要的功能是保障基本人权，其次是维持社会秩序和实现公义。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习江湖同路面，六中全会前政局变幻莫测，惊险赴英。前区议员邱文俊话，今年六四前饱受跟踪，中共强制征兵，60岁都不放过。海底捞股价暴跌，年底前而关店约300间。唔单纯，北州音乐节人踩人，至少8死，过百人受伤。一名乘客装病，飞机迫降西班牙，24人趁机逃跑。59座水炮同时喷出，日本合掌村美景壮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江湖同路面，六中全会前政局变幻莫测。11月5号，中共高调宣传习近平等中共政治局常委，一行人参加北京市区和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诡异的是，各大党媒仲以显著标题刊登了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的消息。有评论就指，党媒这种做法颇不寻常，显示习近平的权位不单止并不稳固，甚或暗藏险情。 官方喉舌新华社报道，11月5号是北京市区和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习近平在中南海选区怀仁堂投票，并号称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但党媒宣传，除了习近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亦在中南海选区投了票。即使两人并未现身，只是分别委托工作人员投票。而其他中常委，比如是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韩正、王岐山，亦委托工作人员在中南海选区怀仁堂投票站投了票。习江湖出现在党媒头条，这种做法颇不寻常。海外视频人士确评分析，这个情况似乎和当日港媒释放出关于六中全会将确立三段论的历史决议这个消息，有着某种印证不虚的内在关联。即使习近平的连任谋略和定于一尊的帝王术得罪了党内几乎所有派系和元老，但习江斗仍是高层内斗的主线，党内几年来一直高呼肃清周永康，薄熙来如毒，近期政法界的倒查和大清洗矛头都是指向江曾。但习近平当然不会就此高枕无忧了，可以想到对方必然盘死反扑，透过官媒和党媒频频传递的消息，亦可以看得出习近平的权位不单止并不稳固，甚或暗藏险情。对于习近平等中共高层投票，亦引起网民热议，说投票是习近平的心病。他强调要全程监督，言下之意就是保证提拔的人一定高票当选，既能体现领导慧眼识人，又体现出众望所归，就好似选中国主席修宪全部是全票通过。亦有人问，人民有选择权吗？又一次选出了人民的主人，这个是真民主？惊险赴英，前区议员邱文俊说今年六四前饱受跟踪。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陆续有港人移民到海外自由民主国家。已经移英几个月的前沙田区议会议员邱文俊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首次透露，在2021年六四前夕5月底，他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不同的团伙成日在他的两个议员办事处外面看住，有几个夜晚上会跟他回家。邱文俊说他开始都没有留意被人跟踪，亦不识怕，后来发觉不对路，为什么我去到哪里都会有三个人一起在附近看住我呢？我在月明村的办事处是在一楼，平时出出入入的都是来酒楼饮茶的客人，或者住在那里的街坊，一眼看晒了。而盯住他的那些人戴住口罩，对眼周围望，大家互相睇到都唔打招呼。几次喺对望之下，嗰种眼神系好唔同，一睇就知嗰啲系警察或者国安嘅人。邱文俊忆述，今年6月3号，佢同已经坐紧监嘅赵恩来等前支联会青年组朋友商议，喺6月4号出去派啲蜡烛。於是前往自己办事处运了几箱白蜡烛，但当四号他们打算派发那阵，发现不对路，外面那几个人在远远盯住。分发蜡烛一个这么简单的纪念六四行为，似乎在政权的眼中都被列为是相当高的戒备。邱文俊见状，就步行去到没几远的自己的水泉澳办事处，试图在途中撇甩那些便衣，经过围村兜圈真是撇甩了。但当我去到水泉澳办事处那阵，我的助理问我，你有没有发现外面坐了几个人，两三日都在那？我当时就震了一下，心想弊了，下面的被撇甩了，上来水泉路这里还有。当时我就明白，原来他们盯得那么紧。 他强调自己没有杀人放火，纯粹是推动民主，争取公义，在政权所谓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框架之下。但是很多身边的朋友亦都是因为这样就被关入监狱，说是颠覆国家，被罗致莫须有的罪名。他说其实走得很急，是在两三个晚上的考虑之后很快的一个决定，所以走得相当匆忙。他坦言来港前曾经担心走不到，不过亦很平静，就觉得试一下买机票，看看飞不飞得，飞不到那就在荔枝角见了，如果能够飞的话就走。到了机场，结果过机那阵个钟没响，入到去之后却被入境处的人拉埋一边，令他双脚发冷。那个职员拿证件在电脑嘟一下，有一两个人走过来问我一句，你肯定要离境吗？我说是啊，后来讲了几分钟就给回我证件，我就去了登机位。他们认不认得出我，我不知道，但是起码他叫我过来问多几句。那个问话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不过当时我是吓了一跳。邱文俊坦言最不舍得自己服务的地区和街坊，我十几年来每日都在地区做事，放下地区之后其实是相当相当难挨。邱文俊在英国接触了几十位前香港议员、区议员，他见回大家的心情和包袱都比较沉重，需要一些时间慢慢消化。邱文俊说会调整照顾好自己，并且义不容辞地继续帮助港人。中共强制征兵60岁都不放过，自从1979年越南战争到现在，共军就没有打过一场正经的战争。如今北京当局在边境、印度、日本、台湾和中国南海挑起冲突，随时可能擦枪走火，失去控制。为保政权，中共正在要求中国平民加入共军。但问题是，现在的中国军队 70% 是独生子女，战斗意志力相对较差。日经亚洲的一份报告，北京当局现在对国防动员有了更大的控制权，不需要耗时的立法程序。在上个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调整了四部法律修订程序，将权力集中在中央领导。国防动员法规定，如果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或者安全受到威胁，18至60岁的男性和18至55岁的女性可以为国防目的被动员起来。如果权力没有集中在当局手上，这类法律的修订通常会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至三轮讨论，而会议只能每一至两个月召开一次。 TFI 全球报道，中共当局加强动员工作的主要原因，除了共军的战斗力差之外，还有另一个大问题，就是共军的征兵工作不利。中国公民拒绝为中国而战，相比起参军当炮灰，年轻人更愿意接受高等教育。另外，中国现在没有足够的下一代，预计没多年共军入伍的人数就会严重下降。陆媒近期报道，从明年元旦开始，中国的军费开支将扩大，能够向军人家属提供免费或优惠的医疗援助，被描述为北京努力加强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一部分。地缘政治学者兰霍特拉说，北京当局的政策传递的信息很明确，就是去边境牺牲啦，不要担心你们屋企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对军人家庭给予免费的医疗援助，而且被描述为保持对战争准备的关注。海底捞价格暴跌，年底前而关店约300间。日前大陆火锅巨头海底捞发布公告称，到今年年底将逐步关闭300间门店。11月5号晚，海底捞的官网公告说，经过检讨门店经营表现后， 决定调整门店扩张规划，在今年底前逐步关闭约300间客流量相对低、经营业绩不如预期的门店，其中部分门店会暂时休整，等时机重开，休整期最长不超过两年。集团不会裁员，并会妥善安顿有关门店的员工。据官网介绍，截至2019年12月31号，海底捞已经在中国大陆、港澳台以及新加坡、越南、韩国、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以及澳洲等国家经营768间门店，拥有超过5473万会员和10万名员工。海底捞仲将推出由执行董事、副首席执行官杨丽娟全面负责啄木鸟计划。计划要求杨丽娟和她的团队持续关注经营业绩不好的门店，包括海外门店，采取措施整合。海底捞仲启动适时收缩业务扩张计划，若果门店平均翻台率低于每日四次，原则上不会规模化开设新门店，则会采取措施改善经营业绩不佳的门店。海底捞今年以来股价持续下跌，从2月份的高峰总市值4500亿港元，截至11月3号，它的总市值已经跌至1100亿港元，缩水超过3400亿港元。10月6号，红星新闻曾分析指，海底捞股价暴跌原因中，包括在去年疫情期间不断扩张，翻台率快速下降。一名乘客装病，飞机迫降西班牙，24人趁机逃跑。11月5号晚，一架飞机紧急降落西班牙马略卡岛的帕尔马机场，一群乘客趁机逃跑，导致机场关闭了几个小时。警方已经捉回12人，并正在寻找另外12人。西班牙媒体认为，这个是一宗非法移民企图进入西班牙事件。路透社报道，西班牙国民警卫队表示，这架 Air Arabia Mallorca 航空公司的航班从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飞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飞行途中一名乘客报告不适，该飞机于是紧急降落在马略卡岛帕尔马机场。当地政府在6号表示，当舱门在星期五晚8点半左右打开那阵，有21名乘客跑出飞机。政府发言人卡尔沃话俾记者知，该事件喺西班牙系史无前例噶。被捕嘅12人包括嗰名生病嘅乘客，佢喺一人嘅陪同下被送往医院。法新社话，医院宣布呢名所谓嘅患者身体健康，警方随后以协助非法移民指控将佢拘捕，而佢嘅同伴随后试图逃离医院亦被逮捕。仲有一名乘客因为喺飞机上嘅攻击行为而被捕。卡尔沃话，虽然在帕尔马机场要求紧急降落的情况并不罕见，但一群乘客决定不遵守国际规则是不正常的。他说，警方正试图确定乘客逃跑的原因，以及这个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计划定是孤立事件。被捕者中没有人试图在西班牙申请庇护，他们将被送回原籍国。包括国家部和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在内的几间西班牙媒体都说，这宗事件是那些外籍人企图非法进入西班牙，但尚未得到证实。机场被捕关闭三个多钟，原本要降落在那里的航班都要转移到其他机场。不单纯，德州音乐节人踩人事故，至少8人遇难，过100人受伤。人踩人事件发生在星期五晚9点38分左右，当时饶舌歌手斯科特正登场演出，而观众群突然互相推拱。事发那阵，音乐节现场聚集了5万人，目前事件造成至少8人死，过100人受伤。最小的伤者年纪只有10岁， 当局在音乐节现场搭建了临时野战医院，有视频显示救护车一度进入音乐会现场。休斯顿消防局局长 Samuel 说，超过300名患者正在这里的野战医院，造成人踩人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当局说死亡人数可能会增加。据休斯顿警察总长芬纳的讲法，称警方在事故后接获多个尚未经证实的通报，称当时在观众席有人持针筒向其他人注射不明药物。芬纳引述一名在场当值的医护人员说，一名负责在场维持秩序的保安人员声称，他在混乱中试图控制人群和将部分人拉开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颈部刺痛，好像被人用东西刺到，之后就不省人事。救护人员使用鸦片类解毒剂进行急救，该名保安人员才回复知觉。芬纳说，救护员为该名保安人员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颈部的确有被针刺过的痕迹，而警方在现阶段无法证实上述传闻，亦不知观众当中是否有人滥用药物，造成过度亢奋的场面和引发后来的人踩人惨剧。他说，警方凶杀和毒品侦缉部门的探员已经介入调查，以确定是否有人做出犯法行为。59座水炮同时喷出，日本合掌村美景壮观。被列入世界遗产的日本岐阜县白川村合掌村在2019年11月曾发生火灾，为保护这些建筑物，今年11月7号进行同时喷水的消防演练。59座水炮喷出高耸入云的水柱，场面相当壮观，吸引了不少游客观看。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为了保护这些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建筑物，白川村迪丁地区居民每年都会拣空气干燥的时候进行消防演练。这项演练由地区居民和消防团参与，设置在村内各地的59座消防水炮，上午8点配合指令同时喷出水柱，形成一道道防止火星飞散的水壁。白川村在2019年11月曾经发生观光用停车场两栋木造草屋完全烧毁的火灾，当时就是手动开启所有消防水炮防止火势蔓延。从大阪到当地观光的30多岁男子说，各地同时喷出水柱好靓，现场的枫红和全白水柱亦形成好棒的对比，让我拍到好好的照片。白川村内的世界遗产地区为防止火灾，除了禁止燃放烟火外，亦禁止在非吸烟区吸烟。根据白川村公所官网，白川乡的名称是传统地区名，目前行政单位就用白川村的名。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习近平唱反调，大陆网传反内战宣言，中共不放弃清零，分析指出政策仲能够维持几耐。骨牌效应，恒大后又一房地产公司爆雷。欧洲议会访团主席说，中共行径让欧盟更撑台湾。日本新首相组阁，学者表示台美日或联手制中共。无印良品商标侵权案，山寨又告赢正版。大家好，我是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在外界热议习近平会不会武统台湾之际，11月6号大陆流传一份反内战宣言，列出五条大陆不可攻台的理由，并警告如果习近平武力攻台将成为历史罪人。 近期中共对台湾的动作频繁，不单止频繁出动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又在台湾海峡多次组织实兵演习。而习近平在10月9号的讲话中强调一定要统一台湾，还宣称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引发外界担忧中共会不会提前武力攻打台湾。而近日大陆小粉红在网上叫嚣武统台湾的声音亦都越来越大。就在这个时候 ,11 月6号大陆悄悄流传一份反内战宣言。这份未署名的宣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问题专家政协文俊、民建中央等民主党派和平反内战人士为名，列出五条大陆不可攻台的理由。宣言中首先提到，和平处理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问题。其次，中华民国在法理上拥有对外蒙古、海参崴、江东64村等多地近30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主张权利，如果内斗，中国将失去这些领土的主张权益。第三点理由是，台湾已进入与国际接轨的民主社会，人民安居乐业，我们已失去了解救人家于水火之理由。第四点也是警告习近平，两岸再战必将大伤中华民族之元气，并有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对战争发起者追究反人类罪、战争罪、种族灭绝罪等罪行。第五，进行内战违背了九二共识、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这份反内战宣言中还提到，历史上国共之争为中国人民带来苦难，发动内战的中共前党魁毛泽东成了历史的罪人，暗示如果习近平攻打台湾亦将成为历史罪人。这份文件传出的时间点正值中共六中全会召开的前夕，11月8号即将登场的这个中共最高权力机构的会议，可望为习近平在明年20大进入第三任期铺路。而这个时候释放出反对习近平的声音，显示中共的权力斗争一直暗流涌动，习近平连任的障碍并没有完全扫除。在各国对疫情管控措施逐渐开放之际，北京政府仍坚持零容忍政策，实施严苛的封岛措施。中共卫生官员在6号的记者会上表示，将继续坚持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专家分析，短期内中共不会放弃清零。中国最新一波疫情已蔓延20个省，地方官员为了防堵疫情，纷纷实施高强度的封锁措施，并频繁进行数十万人次的大规模测试。而北京的零容忍做法使中国变得越来越孤立，亦持续对经济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过度防疫还为被封锁地区的民众生活带来极大困难。专家认为，由于多种原因，中共的清零政策仍然会持续。首先，由于中国疫苗效力不佳，中共不敢放弃零容忍政策。据彭博社报道，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陈增明估计，中国再过一年亦都不会重新开放。虽然中国疫苗接种率非常高，但大多数人接种的是灭活疫苗，它的保护效果不佳。他认为中共甚至可能选择封闭3-4年，靠内部市场维持经济。美国史丹福大学的医疗预防及成果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志宏表示，中共不敢开放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卫生系统崩溃，他认为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专家认为，中共固守清零政策很主要的一项因素是为了避免政治风险。王炎中是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他对彭博社表示，最早可能要到2022年底中共的20大结束之后，政策才会有变化。在此之前，当局不会允许亦无法承担任何风险。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副研究员马格努斯说，零容忍策略如果在冬奥会和明年的党代表大会之前有所松动，这样将是一个重大打击，战略改变在北京可能被视为一种耻辱。 继恒大之后，中国由一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佳兆业爆雷。专家分析，一旦房地产全面爆雷，形成一个骨牌效应，将对中国影响非常大。11月5号港股开盘前，佳兆业集团在港交所公告暂停交易，旗下四家公司亦同时停牌。有旧改之王之称的房地产公司佳兆业仲出现兑付危机、理财产品过期、融资难等困境。11月4号，佳兆业关联公司锦恒财富的近千名投资者涌进佳兆业深圳总部一间会议室，与公司总裁麦海交涉。因为由锦恒财富发行、佳兆业集团担保的理财产品过期兑付。佳兆业是中国多家房地产巨头遭遇债务危机后的又一家公司。根据 Wind 数据，今年年内即将有14家房企、19只美元债到期，到期美元债规模 37.04 亿美元，其中佳兆业有4亿美元债在12月7号到期，佳兆业还有 27.05 亿美元债将在明年到期。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对大纪元分析说，佳兆业的冲击或者不会好像恒大那么巨大，但恒大是第一张骨牌，陆陆续续还会倒下。中国房地产的总负债可能高达5兆美元左右，一旦房地产全面爆雷，形成一个骨牌效应，这样对中国影响非常大。中国的众多民企巨头被认为靠背中共权贵，佳兆业创办人郭应诚、姓传于江泽民的妻侄、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以及被指是江泽民情妇的前深圳市委书记王丽满关系密切，而恒大创办人许家印就被指与曾庆红家族关系密切。美国南卡大学艾恒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佳兆业或者花样年、恒大所有这些出事的房企，暂有中共高层不同派系的权贵家族。习近平现在处理的手法，很可能想削弱某一些家族的财富，这个跟内斗有关。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前，要扫清所有的障碍。中央社11月7号报道，日前率领欧洲官方议会团访台的法籍议员格鲁克斯曼接受法国自由人报专访指出，正是因为北京对台湾的侵略行径，先让欧盟更支持台湾。他亦表示将继续推动欧台协议，并与台湾建立政治关系。欧洲议会外国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主席格鲁克斯曼3号至5号率领议会团访台，格鲁克斯曼4号接受自由人报驻台记者专访。他表示，这个是欧洲议会首次官方代表团来台，因为过去欧洲议会对于组织官方访台行程没有共识，但现在各方政治势力都已了解到与台湾合作对欧洲而言是很重要的。他认为重点在于打破某种形式的禁忌，证明这样的访问完全可以顺利发生，有扇门被打开了。现在我希望这些访问都将可以正常进行，甚至更为频繁。记者询问支持台湾对欧盟有什么好处，格鲁克斯曼表示，支持对抗专制体制的民主政体是欧盟长期共同利益，亦是原则问题。历史告诉我们，越对权威和扩张主义让步，就会变得越难控制他们。我们越同台湾建立关系，北京入侵台湾的代价就会高，出现直接冲击的风险就越低。至于北京指控欧盟这些行为就是破坏区域稳定的元凶，格鲁克斯曼表示这个是错误的，因为台海形势在欧盟没有太多支持台湾的行动时就已非常紧张，而且正是北京的侵略先令我们增加与台湾的合作。在专访尾声，格鲁克斯曼表示，不单只将在欧洲议会中推动欧台投资协议，更会进一步努力与台湾建立政治关系。日本自民党新任总裁岸田文雄当选首相后，自民党亦在上个月底的众议院大选中再次获得绝对安定多数席次。专家分析， 安田时期的日台关系势必牵动美国，将建构新的三国关系及安保防线，反制中共霸权。台湾日本研究院、政治大学、当代日本研究中心5号共同举办日本新政权的经济安全保障 CPTPP 供应链与台日关系座谈会。台湾日本研究院顾问陈文甲表示，中共持续在印太地区扩张，更企图将海军战力投射到第一岛链外，甚至实施侵犯周边国家海上安全的海警法。至此，中共已从过往的安全隐忧成为实际威胁。不过，从地缘政治来看，中共受到台日所压制，台日关系亦受到美国很大的影响，因为日本不单止是美国前进太平洋的据点，更具屏障与围堵作用，而台湾如果被中共并吞，就会成为中方突破第一岛链的垫脚石，台湾有事将对日美安保产生难以回避的冲击，因此谈到台日关系时，势必无法排除美国因素。从经济面来观察，台美日的连结亦非常紧密。陈文甲亦都提到，民主亦是普世，民主已是普世价值。在印太战略中，台湾虽然不是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却亦因民主价值被视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台美日同是印太地区民主国家，又同样遭受中共霸权的威胁，因此自然会形成对抗中共极权体制的民主同盟。陈文甲认为，安田政权将采取除美、亲台、反中、保日的外交安保政策，而台湾是最了解中共的国家，加上军事与科技战略的重要性，台湾应该把握历史机遇，运用地缘战略、科技战略及民主价值等三大优势，积极与日美紧密连结，建构坚实的台美日安保防线，共同反制中共霸权。中国版的无印良品状告日本正品无印良品的商标之争日前落幕，日本原厂无印良品再度被判败诉，需向同名的中国原告赔偿人民币40万，并公开说明消除影响。大陆媒体报道，第二轮的无印良品商标案由北京朝阳区法院一审审理，判决书11月4号对外公布，判决由日本原厂赔偿的40万元中含30万的经济损失及10万元合理开支。MUJI 无印良品在1980年由日本株式会社良品计划成立，并注册商标，2005年4月进军中国，并在上海成立无印良品上海商业有限公司，负责中国市场营运。中国版的无印良品商标是在2001年由一家中国公司注册，之后商标被转让给北京棉田公司，2011年7月北京棉田又再次注册无印良品商标，且授权给北京无印良品公司使用。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中国企业抢注日本无印良品原厂商标，被质疑是山寨。2015年北京棉田及北京无印良品将日本原厂告上法院，称无印良品构成商标侵权，这个是第一次诉讼。2019年11月4号北京高级法院判决日本无印良品侵权成立，不单止要求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626000元及发布30日声明以消除影响。日本原厂对此发表声明，指他们在中国销售的布、毛巾、床罩等商品的一部分被其他公司抢注商标，这一声明让北京棉田不满，认为抢注一次足以导致公众认为棉田公司是不法之徒，进而认为棉田公司的商品为山寨货，因此又上告陷入第二轮诉讼。中国山寨无印良品告赢日本正品只是冰山一角，由于山寨品牌抢注横行，很多国际品牌与名人在中国商标专利战频频败诉，赔偿案例多不胜数。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